大家早晨好，我们又在网上见面，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主就量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够在这样主啊艰难的环境的当中啊，主我们还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做主的见证，我们不但是能够站立得住啊，我们还能够站立得稳，这实在是主的恩典。那我们开始，我们先读几段的圣经。第一段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的24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九节。使徒行传24章，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帖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帖土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请大家注意第五节。那在这里呢，有一个看字，那这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一个重点。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犹太宗教的大祭司亚拿尼亚，他就带领一行人，他从耶路撒冷下来，那么他来向罗马的巡抚腓力斯来控告保罗。他们控告保罗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他们就说，我们看这个人。那么这个看不是我们所说的看啊，或者说是随意的这么看一看，这个看是详细观察的看，在原文里边就是这个意思，是那种经过长期周密的那个观察考察而得出证明的那个看，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我们第二处的圣经是在腓立比书的2章15到16节。腓立比书2章，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我们16节我们就念到这里为止。那么在这里保罗说，我们显明在这个世代里边，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显明啊，它不是一个被动的，它不是一个迫不得已的一个显明，而是一个主动的摆上去的一个显明。那今天我们说做主的见证，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最后我们来看是约翰福音的15章。约翰福音15章第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那么今天我们读福音书的话，其中有一句话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就是马太福音28章的19节。在那里主就打发门徒说，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的里边，有许多弟兄姊妹都是受了这句话的激励，他们就把自己的一生都交在这句话里边，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那么比如说戴德生弟兄，比如说那位到印度去的姊妹叫贾爱梅，或者说马里逊弟兄等等等等，我们不必一一的列举这些人的名字。 那么因为这句话他是我们的主用打发和命令的语气说的，所以马太28章18到20节那么就在教会历史上面被称为叫做大使命。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主他还有一句话也是用打发和命令的语气说的，那就是在约翰15章的16节，我们的主说你们要去结果子。我们不必为这句话戴一个什么帽子说打什么打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属天荣耀的目的，主向我们有一个呼召，他有一个打发，他有一个命令，那就是我们要做主的见证。那在马太5章16节，我们的主在那里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这不就是在传福音吗？所以实在的来说，马太28章也好，约翰15章也好，两下归在一起的话，都是一个命令，那就是我们做主的见证。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那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来到主你施恩宝座的前面，愿主你赐给我们有像玛利亚那样单纯哦渴慕的心意，我们就来坐在主你的脚前。哦主啊，世上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吸引我们，因为当我们转眼仰望主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被你来吸引。愿主你的爱浇灌我们，愿主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你赏给我们，就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哦主啊，我们能够聚集，我们能够听你向我们说话。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你也赏给我们有聆听的耳朵，叫我们听进你的话。哦主啊，你的话在我们里边就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啊，我们谢谢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读过《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基本上《使徒行传》从13章14章开始，那么直到28章结束，那么都是在说保罗这个人。所以有的弟兄就讲了，可以说是保罗行传。那么从21章到26章是说到其中的一段的经历，那么是保罗他在第三次的环游传道的这个路途的当中，他就从神他就得着一个异象，就是说他要往罗马去，在那里呢他结福音的果子。但是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保罗要往罗马去，这条路呢是先回头往耶路撒冷去。那我们感谢主，保罗他的一生都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虽然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各地的弟兄姊妹都极力的劝阻保罗，叫他不要回耶路撒冷去，因为那里有捆锁是在等着他的。但是主的心意既然向保罗显明了，他就不计一切的代价，他定义跟随主，他就往前行了。果然他的人一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就被当地的这个犹太人呢、就捉拿了，然后就送到这个罗马的官府，然后呢又转送到该撒利亚罗马巡抚的这个衙门。但是仇敌并没有放过他，在使徒行传24章这里，那我们就看见大祭司亚拿尼亚他就带着一行人一路的从耶路撒冷他就跟过来，在行传24章1节那里，他 他们向罗马巡抚，他们要控告保罗。那么，这是我们读到今天这一段这个经文的这一个背景。从真理的角度看，弟兄姊妹，这个所谓的控告，那当然是一个诬告，是一个逼迫。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我们的主曾经对门徒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的。犹太宗教，他们既然逼迫了我们的主，现在他当然他要转过头来逼迫跟随主耶稣的人。不但如此，这些人他们到罗马巡抚的面前，他们要控告保罗，他们还有一个更恶毒的一个计划，是他们安排好了的，那就是他们要求罗马巡抚菲利斯把保罗释放了，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这样呢，他们就好在路上呢就埋伏杀害保罗。所以你看见了吗？从真理的角度来看，那行传24章，这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切都是负面的。但是我们也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犹太人他们控告保罗，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因为不管是罗马法律还是摩西律法，你控告一个人，那你必须根据于见证的原则，见证就是你看见了能够得以证明，所以这叫见证的原则。所以控告必须是眼见为实，有真凭实据的。所以我们看见，当犹太人他们向罗马巡抚菲利斯来控告保罗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他们就必须说，我们看这个人。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跟大家都已经说过了，那么这个看是经过详细考察的看，这个看是经过长期周密的那个观察考察的这个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主的见证，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它是隐藏在黑暗的里边，这个世界它是忙于它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它面前，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它这个世界是不理会我们的。我们如果这么想的话，那我们就真是错了。这些控告保罗的人，他们不是傻瓜，他们的的确确他们是看过了保罗，他们看过了保罗以后，他们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考察，他们看过了以后，他们才来向罗马的巡抚来控告保罗的。自从保罗在大马色的光中被扑倒以后，那这些人他们就一路的跟踪保罗，保罗到什么地方，包括保罗的3次的这个环游的传道，他每到一个地方，这些人他们的耳目就跟踪到保罗那个地方，他们要看这个人，他们不但是要看，他们还要仔细的看。要不然这些人他们凭什么到罗马的巡抚面前去控告保罗呢？他们说我们看这个人，他们一定是有真凭实据的。现在我们说，这些人他们控告保罗，他们虽然用的是非常恶毒的言语，他们是诬告，但是他们句句说的都是实情，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他们看了以后得出的一个结论，这个叫做见证。所以你看见了吗？保罗他要被人看，保罗他要被人看的是详细仔细的看，他的一生都是如此的。就像他自己，保罗他在4章，他那里说过一句话，说我们都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这个我们他不是光指着他自己，是我们所有这些我们立志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我们要跟随主的人，我们都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不单单他的话说在这里，他的话没有停止，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弟兄姊妹，自从我们跟随着主，那在他荣耀的旨意的里边，我们就是给世人看的，我们就是要给世人详细考察的。若是人看不见我们，那我们还叫做什么见证？我们的主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的。正是因为保罗他被世人看了，所以那些人就可以指着保罗说，我们看这人。我们也要如此，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主的见证，我们为此而蒙恩的，我们也为此而活我们的一生的。在约翰十五章，我们刚才读到的，我们的主在约翰十五章第一句话就说到，他是真葡萄树，在他这真葡萄树里边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个生命的大能甚至可以吞灭死亡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葡萄树的生命是属灵的，是人既看不见，手也不能摸到的。你嘴巴光跟他说，说破了嘴皮了，说葡萄树的生命的道理，他怎么能够知道，他怎么能够了解属灵的生命呢？所以我们的主就说，葡萄树不光是有枝子，葡萄树还要结果子，并且要多结果子，叫世人看见葡萄树上那硕果累累的果子，现在他们就可以证明说，我们的主是生命，这生命是何等的美善，这个生命是何等的丰盛。那我们连于葡萄树的枝子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子，弟兄姊妹，这叫做见证。世人看见的是我们，他们证明的是主，我们读的是圣经，世人读的是我们的见证。我们连于真葡萄树结果子，世人就从果子他们来认识真葡萄树的生命。虽然他们可以糟蹋果子，虽然他们可以诋毁葡萄树，但是他们毕竟是看见了，叫看见的都无可推诿，说我们的主是生命。弟兄姊妹，这叫做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是做主的见证，我们不是做潜水艇。潜水艇可以无声无息地潜伏在海底的里边，没有人能够看见它。但是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却要显在这时代中，显明给世人看，放在世人的眼皮底下给他们看。所以犹太宗教他们能够指着保罗说，我们看着人，他们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他们确实是看见了，而且他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世人会看我们的，他们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他们要看我们的。你不要以这件事情为稀奇，因为我们做主的见证。就算你不想让世人看，我们的主也会把我们放到他眼皮底下让他们去看的，因为我们做主的见证。就算看得见的世界里边没有人看见你，那看不见的世界的里边有一双眼睛也在盯着我们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在哪里，在公司， 在店里，人看你，你就是在家里，人也会看你。你不要以为你回到家关上门就没有人看见你了，你错了。今天我们在大街上开车，我们甚至逛商场买菜，弟兄姊妹到处都是看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会这样？你会说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我们是要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这是保罗他在临前四章里边告诉我们的一句话，我们做了主的见证，做了主的见证就一定会被世人看见的，就一定主是要把我们放在世人的眼皮底下让他们来看，然后他们能够指着我们说我们看这个人。有一位传道人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的名气非常大，所以他的电视节目被播放到世界的各地，那么因此他的名声啊就被抬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地位。那么有人说他是20世纪到21世纪最伟大的啊这个布道家，最伟大的啊这个啊卫道家啊。那他的这个最有名的节目啊都是在讲到啊这个我们主的救恩啊，和比如说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和世界各种各样的宗教，他在比较的时候他讲我们主的救恩，是一个口才智力非常好的一位传道人。但是一面他名扬四海，他一面却过着黑暗的生活。他以为这些事情是做在暗处的，他以为这个世界隐藏在黑暗的里边，他根本不理会我们这些人，所以他以为他过的黑暗的生活是没有人看见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过一句话，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有一双眼睛就一直在看这个人，他在暗处，这双眼睛就在更暗的地方看这个人，看了三年之久。弟兄姊妹，将近10000天的时间，这双眼睛天天的不放过他，看他，仔细的看他，这双眼睛把他在暗处中的行踪24:7的都详细的记录下来，最终是根据这个记录，这个今年9月这一位布道家的丑行那么就被揭露出来了。今天我们不是来讨论这个传救恩的人他自己有没有救恩，而是说这个世界总是要来看我们的，你不让他来看我们，他也要来看我们，你不想让他看见，他也要来看的。犹太人他们指着保罗说，我们看这个人是因为保罗他做了主的见证，是因为主曾经对保罗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他就为着这一句话，他的一生都要被人看，他的一生都要经得起人看。所以弟兄姊妹，难道主今天在我在你身上不也是同样的心意吗？今天不管我们做什么，我想我们都要有一个足够清醒的认识，说我们在明处暗处都会被人看的，你是跑不掉的，你是藏不了的，因为我们做了主的见证。我们这几年在这个 福音的服事的当中，我们就看见有许多从国内来休斯顿医学中心，那么来治病的这些福音的朋友。那感谢主，他们的心很柔软，他们的心向着主，他们的心向着福音是非常开放的。所以呢，我们的主说，种子撒在好土的里边，就会有30倍、60倍和100倍的果子。所以福音啊，耶稣基督救罪人的福音就很快就得知了他们。我想他们每一个人在重生得救的真理和经历的上面都是准确的，那都是明亮的。那么他们在这个见证的上面，他们非常的明亮。但是在安排受浸的时候，那有的人呢，就来向我们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安排他们秘密的受浸。那我们当然理解他们在国内还有公职，那么有政治身份，那么这个跟着公职和政治身份呢，就有这个相对的这个福利，而且我们也愿意做一些适当的安排的。但是我们必须和这些弟兄姊妹说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受浸的意义是见证，信主就是做主的见证。如果我们在见证的这一个点上我们过不去的话，那么受浸的本身就失去意义了。所以你看见了没有？信主是瞒不了人的，见证是瞒不过人的。你捂着、盖着、藏着、掖着，你是做不成神儿女的。很简单，弟兄姊妹，我们是主的见证。那我们感谢主，这些犹太人，他们说我们看这个人，他们这么一看，他们就看出保罗的3个见证来。那我们来看行传24章的这个5节。第一，帖土罗控告保罗说，他们看见保罗这个人，说他是瘟疫。我们把这句话，我们放在最后，我们来交通。第二，他们就说保罗，他们看保罗，他们就知道他是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的。那么第三，他们看保罗，就看出保罗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那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虽然他们是诬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看错，他们也没有这个说错，因为这就是保罗他实实在在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他们控告保罗，说他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行传第七章啊，斯提凡他殉道的故事，在那一个经历的当中，保罗他自己也是在场的，只不过当时他是和那些逼迫我们主的人啊，逼迫这个跟随主的人，他是和他们是同党同类的人。那么所以他经历过这一个事情，等到他在大马色的光中被扑倒了，那他要起来做主的见证的时候，这时候保罗他就清楚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光要照在黑暗里，黑暗是不会主动来邀请光的。所以做主的见证必须把自己主动的摆出去。所以这是保罗做主的见证的第一个要点，主动的把自己摆出去，这是保罗做主的见证的第一个要点。所以我们看见在行传的里边，保罗他一共有3次环游的步道，他每一次环游的步道他都做了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他每到一座城市， 他都是主动的跑到当地的犹太会堂里边，他向他们传耶稣是弥赛亚，他向他们传摩西的律法已经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问你，难道保罗他不知道他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吗？他为什么要到犹太会堂去？因为那里的犹太人最多最集中，他知道那个地方，他把他自己主动的摆上去，他知道那个地方对于他自己来讲是最不安全的，是最不合适的，但是他做了主的见证，他不管当时的环境情况如何，他都把自己主动的摆上去。那我们看到了行传的23章，那么当时保罗他就在耶路撒冷，那么被犹太人啊、撒都该人啊里三层外三层的这么就围着，他明知道他们人群当中的那些撒都该人是最抵挡死人复活的真道的，他明明知道，照理说他应该是趋利避害的，不是吗？保罗却主动向他们喊着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行传23章就告诉我们，若不是罗马千夫长及时的把保罗从人群的当中捞出来的话，那么恐怕他就被那些发怒的撒都该人就给扯碎了。弟兄姊妹，保罗做主的见证，他随时随处他是把自己主动摆上去的，所以他在腓立比2章说，我们显在这个时代中。今天你有没有把自己主动的摆出去？你在公司上班吃午餐，你有没有在众人面前祷告呢？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会来邀请你周五主日出去玩，你有没有告诉他说你是基督徒，我们是要去聚会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主动的向周围的人见证荣耀的主？当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疫情社会动荡的这么一个艰难的环境的当中，你有没有主动的向你的周围的人，你把你自己摆出去说，你知道吗，在我们的面前有一条生命的活路，那就是耶稣基督。保罗做主的见证，他从来不躲在象牙塔里边，他从来不坐潜水艇潜在海底的里边，叫人家不知道。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直到搬家了，他的邻居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教会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是直到他在安息聚会的时候来参加的人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一生都是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觉得这是太晚了吗？保罗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是主动的把自己摆上去，他知道进到犹太人的会堂他会遇见什么样的遭遇，他主动的把自己摆出去，因为他做了主的见证。他在耶路撒冷城，他看见那些撒都该人，他最了解撒都该人的，他可以不说那一句话的，但是他却明明白白的大声喊着向他说，我受审问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弟兄姊妹，做主的见证是不能掩藏的， 我们做神的儿女，不是为了躲在一个象牙塔的里边，我们做主的见证应该像保罗那样，是把自己主动的摆上去。所以犹太人他们控告保罗说，我们看这个人，他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我认识两位常年是在南苏丹啊，这个传福音服事的弟兄姊妹。那么从他们那里我就听到一个真实的见证。那么主的福音啊，在南苏丹啊是非常的兴旺。我们知道曾经有一阵子啊，一直到现在还是的，在那里啊，这个战乱啊，这个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难民啊，这个是大批大批的难民，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庭，人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出生地啊，人居住的地方，颠沛流离，只为着保一条命，只为着能够吃饱饭啊，他们这个难民四处的流浪，所以主的福音在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得着人，所以主的福音在南苏丹是很兴旺的。但是那里啊，这个是传统的穆斯林的势力也是很大的，尤其是近几十几年来穆斯林极端的那个极端派的那个影响啊是越来越大，在南苏丹也是这样的。而且啊，这些穆斯林的啊这些的人，他们控制了当地的政府，所以呢他们常常的就利用当地的政府啊，合法的他们来逼迫教会。那么有一阵子呢，就是有消息就传到他们中间，说呢当地的政府要命令所有信耶稣的人，他们都必须在自己的家门上面，家的大门的上面写一个大大的一个阿拉伯字母的 NU。 那么阿拉伯字母的 NU 就是英文的 N， 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意思。那我们都知道他们要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听到这个消息，有的人确实就害怕了。那些在他们中间啊，从这个欧洲来的，从北美来的，从世界各地来的那些啊传福音的人，他们也害怕了，他们卷起铺盖，他们就大道回府了。那么有些人呢，他们当地的人呢，他们就准备再搬到下一个难民的啊这个城市去。但是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哪儿也不去，实在来说他们哪儿也去不了。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就几个村庄的教会啊，他们就连在一起昼夜的祷告，没日没夜的为着这件事情祷告。那么祷告啊，他们里边就有了一个感动，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被动的等待逼迫上门来呢？那主就给他们胆量，他们说我们做主的见证本来就是应该是主动的，我们是主的见证，所以我们就应该主动的把自己摆出去。结果政府的命令还没有下来，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主动的把阿拉伯字母的那个 NU 就写在自己的大门的上面。一家两家，所以就带动了许多的家庭，就陆陆续续，这是主动的啊，政府的命令还没有下来啊，主动的就把那个 N 拿撒勒人耶稣的那一个字母都写在自己的家门上面。主就借着这样的事情，主就借着这样的见证，在那个地方就造就了许多人的信心， 叫他们在逼迫的当中，他们为主能够做见证，他们不但能够站立，而且他们还能够站立得稳。所以跟我说这个见证的这两位弟兄姊妹，他们是眼睛里边含着眼泪跟我说，他说这个见证是多么明亮，这个见证在当时在当地的教会里边就是成为一个非常美丽的一道风景线，所有来到那边的人他们都要去看这个风景，因为大大小小的门，铁门、木头门，哎，这个布的门，不管是什么门，你都会看见五颜六色的油漆，他们是用油漆的，他们不是用颜色的，因为颜色风吹了雨打的会掉的，他们是用油漆的，各种各样的油漆，各种各样的阿拉伯 Nu 的那个字体写在每一家的门上面。不认识主的人，他们把这个当作风景来看，认识主的人，他们看见，他们就知道这是主的见证。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我说这个见证不是为了鼓励大家要搬家到南苏丹去，好像只有在南苏丹我们才是做主的见证，我也不是要把南苏丹的经历搬到美国来，实在来说我们的经历是可以不同的，今天我们在美国，有的人在南苏丹，有的弟兄姊妹在中国国内啊，现在的情况也不是很好，所有我们为主做见证的人，我们在世界各地，我们都知道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都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的经历确实是不同的，虽然我们的经历可以是不同的，但是弟兄姊妹，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二章所说的，刚才我们念到的腓立比二章十六节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能够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若是不自己把自己主动的摆出去，显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弟兄姊妹，我问你，生命的道怎么能够表明出来？做主的见证必须是主动的。第二，我们来看这些犹太人，他们来控告保罗，他们说我们看这个人，他们说出了他们所看的得出的一个结论，他们就说他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我们当然说这是非常恶毒的一个咒骂，非常恶毒的言语，但是他们没有说错，这是保罗，他自从在大马色城外，他被那个大光扑倒以后，他一生明亮的一个见证。保罗他在加拉太一章，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曾经在犹太宗教里边是有大前途，是有大名气的人，其实这些控告他的人，他们个个都认识保罗的，他们站在保罗的面前，他们说我们看这个人，其实他们不必看这个人，他们就认识保罗的，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保罗的，帖土罗认识保罗，亚拿尼亚也认识保罗，因为过去的保罗就是那个扫罗，他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当然保罗也认识他们，因为那些人本来都是他的同类，本来都是他的同党，他们是在一起 party 的 buddy buddy。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若是没有行传第九章大马色城外的那个大光扑倒了保罗， 那现在弟兄姊妹，在行传24章里边做犹太宗教的大祭司是绝对轮不到亚拿尼亚的。亚拿尼亚跟保罗比起来算得了什么？他的这个位置本来就应该是保罗的，就应该是那个扫罗的。因为为什么？保罗他在加拉太一章那里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在犹太宗教里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保罗和他们是同岁，也就是同一代的人。保罗比亚拿尼亚不知要高出多少，无论从他做法利赛人的经历知识来讲，无论从他自己的背景来讲，他比亚拿尼亚弟兄姊妹高太多了。这是前面研究圣经的人，这是前面读经的弟兄告诉我们的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感谢主，在大马色的光中，保罗他被我们的主扑倒了，扫罗倒了，他的前途也就倒了。现在亚拿尼亚带着大祭司的威风站在保罗的面前，他在保罗的面前抖那个大祭司的威风，因为毕竟来讲，大祭司是终身制的，大祭司在犹太全地愿意服侍主的那一些犹太人的当中只有一个。亚拿尼亚可以在保罗的面前抖大祭司的威风，但是在保罗的眼里，亚拿尼亚、帖土罗这一些的人都不过是粪土。我想我们都应该能够记得保罗他在腓立比三章里边说过的那句话，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之基督。现在不但是在保罗的这一边，妙就妙在这里，在犹太宗教的这一边，在那些原来是保罗的同党同类的这一边，现在他们也要用最恶毒最亵渎的语言和保罗划清一条界限，他们要跟保，他们要向罗马巡抚菲利斯来说，我们是看了这个人，但是我们和这个人是完全两路的人。他们看到保罗，他们却不认识保罗。弟兄姊妹，你说这是保罗的失败呢，还是保罗的成功呢？今天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到底是觉得是我们的成功呢，还是失败呢？有一位弟兄，他到了美国来以后，他听见了福音，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交在主的手中，他也为着主的托付他来服侍教会，十几年，将近20年以后，他才有机会回到他的出生地，就回到国内。他的家人，他的亲戚朋友，他过去的同学同事，看到他今天这样，对他冷嘲热讽。这一位弟兄他都默默地忍受了，但是有一天他过去小学的同学邀请他去参加小学同学的聚会，他去了。他在那个聚会的上面，他看见每一位的女同学珠光宝气，每一位的男同学互相在那里交换名片，名片上一大排的抬头，把自己的名字用最小的字体放在下面。他却什么都不能够向别人介绍， 他只有一个抬头，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心里有一点点的难过。弟兄姊妹，我问你，他到底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呢？弟兄姊妹，行传24章这场的控告，可以说是保罗一生见证主的一个试金石。如果那些犹太人在他们的言语里边向着保罗还有一点点的友善，他们向着保罗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联系，他们中间只要有一个人能够见到保罗，能够招招手说一声嗨，那么保罗的见证就完全失败了。弟兄姊妹，分别为圣是保罗做主的见证的第二个要点。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就是主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看世界？世界又怎么看我们？他看我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他看我们到底是同路人还是两路人？实在来说，弟兄姊妹，保罗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不需要向着这个世界我们自己去吹喇叭，因为他们指着保罗说，我们看这个人，他们只要看了，他们就会得这结论的。见证，见证是人看见了就得这证明的。同样这个世界也要看我们，他看了我们就会下一个定论，我们到底是和他们同路的还是两路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里边没有傻瓜，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们不会看错的，他们不会说错的。分别为圣是保罗做主的见证的第二个要点。最后我们来看犹太宗教他们控告保罗的第一句话，他们说，我们看这个人，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人是瘟疫。我想因着这个今年的这个疫情哈，我们对这句话我们都有切身的体会，是吧？弟兄姊妹，瘟疫为什么可怕？第一，我们说瘟疫它有强大的一个活力，第二，它有不可抗拒的一个传染力，是吧？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我这个听说纽约又发了这个居家令了，是吧？加州也发了这个居家令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德州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搞不懂啊，为什么人家都发了居家令，我们现在好吗？这个是这个全国的疫情的冠军，现在你要到休斯顿来看看，整天的大街上车满街飞，人满街跑。疫情的可怕，瘟疫的可怕，不单单在于它有强大的一个活力，在于它有不可抗拒的一个传染力。这就是这些人他们看保罗得出的一个结论，这就是保罗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说犹太宗教他们用这么恶毒的话他们来咒骂保罗，他们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保罗这个人走到哪里他浑身上下都带着强大的活力，他都带着强大的传染力，这个活力让这个腓立比的监牢不能够拘禁他，所以他和希拉在那里夜间他们唱歌赞美主的时候，整个地都被震动了，这是强大的活力。当他一个人就在雅典的时候，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拜偶像的时候，保罗能够站在他们中间，向他们见证 主耶稣基督救罪人的福音，这是强大的一个活力。他还带着强大的传染力，谁碰着他，谁就被他里边的主就传染了。首先我们要说，当然这强大的活力和传染力不是保罗，而是住在他里边的主。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唱过诗歌的第637首，在副歌的里边，我想弟兄姊妹都能够记得，那里边有一句话说，主我不过是你运河，你要流出你生命。我们不过是运河而已，但是在运河里边流着那生命的水是主自己。那么第二，我们说保罗这个人，他被大马色的光彻底的扑倒了，外边的人扑倒了，里边的人也扑倒了，以至于住在他里边的主能够显明他生命的能力。所以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就在那里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弟兄姊妹，外边的人要到，里边的人也要到，这样我们才能够毫无拦阻的能够让主从我们里边活出来。保罗做主的见证，他能活出主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他做主的见证的第三个要点。今天许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我们很愿意做主的见证，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主的见证只不过是温温吞吞的水，不冷也不热，绝对不是瘟疫，我们不过是温水的见证。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保罗做主的见证那样，好像是谁碰着他，谁就被他里边的主传染了呢？弟兄姊妹，我们里边的人没有倒，我们里边的人倒了又起来，起来了又倒，倒了又起来。今天难道这不是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里边的一个难处吗？我们回到加拉太二章里边，保罗的那一句话说，我们怎么能够让基督在我们里边活出来？弟兄姊妹，我与主已经同钉十字架了。今天在教会的里边，十字架得生命的路已经很少讲到了，已经很少听到了，好像都被蒙昧住了。我们大家都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有一首诗歌在那里唱，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负。这样我们做主的见证，我们怎么能够像保罗那样成为瘟疫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保罗做主的见证的第三个要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主的见证，我们是给人看的，我们是必须给人看的，我们是给人看了以后来证明我们的主的。所以愿保罗的见证来激励我们，我们做主的见证，我们就做一个主动摆出去的见证，我们做主的见证，我们就做分别为圣的见证。我们也巴不得那扑倒保罗的大光今天也扑倒我们，不但是把我们外边的人扑倒了，连我们里边的这个人，我们里边的思想情感意念，我们这个人的魂都被扑倒了，以至于我们的见证能够活出主的生命。我们在一起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愿主你的话在我们里边，你来点活我们，也愿保罗的见证 能够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激励，叫我们能够跟随主你的旨意，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的里边，我们能够成为你明光照耀的见证，将生命的道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面前能够表明出来。主，我们感谢你，你定义这么做了，哦主啊，你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成。我们为着过去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为着前面我们将要跑的路，我们仰望你扶持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恩待我们。主，我们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